好，今天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它是整个就是预言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对第二章要非常的认识。那我们一般读但以理书，我们都是对他的梦意象很感兴趣，但是神更感兴趣的是但以理这个人。人如果不对的话，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如果人对的话呢，神就好做事。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对的人，神怎么能够用他。在年轻的时候，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心向着主，愿意奉献自己一生来为主而活。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在外邦人掌权的时候，神仍然有器皿在地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跟神的权柄。好，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特别提到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你特别注意他是在位第二年，而且呢他做了梦，这个梦在原文是很多的梦，是复数。他的心里就烦乱，这个心在原文是灵，换句话是他的深处就被挑动起来，他就不能睡觉了。好，王就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这边特别提到好几种人，这里的术士就相当于文士，他们专门研究那些文字跟符号的，这些是术士。法术的呢，就像那些魔术师会行幻术的，邪术的呢，通常跟邪灵有关的。那加勒底人又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加勒底人，这里的加勒底是特别讲到他们是研究星象学的，占星家，就把所有这些人都招了来，要他们将不但把王的梦告诉王，而且还要解释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来站在王的面前，王就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所以你看见没有，前面讲了好多的梦，但这里讲了一个梦。所以前面说的好多的梦呢，可能是每一个梦的很多的片段，也可能呢同个梦重复在做，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梦，所以他的灵里面就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好，那为什么这里说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呢？所以有些人直觉的就认为，因为但以理在宫中有三年，所以第二章的梦呢是在他这三年之间发生的。但是我们看见第一章呢，他已经被带到王面前来了，所以呢很可能他这个第二年是有其他的解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到在犹大王西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这边特别提到约雅敬第四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但是你记得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约雅敬第三年呢，对不对？他特别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然后把他带走了。但是约雅敬第四年才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所以按照历史来讲，当他在约雅敬王第三年的时候，他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虽然称为尼布甲尼撒王，但事实上呢，他是跟他的父王父亲一同执政， 啊，所以本来他的父亲是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呢把他提升起来，与他的父亲一同执政，所以也称为尼布甲尼撒王。但是等到约雅敬的第四年，他正式登基，他的父亲过世了，他正式登基，所以这个时候称为元年。那约雅敬第五年呢，也就其实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一年，所以他们的元年跟第一年是不一样的。然后再隔一年就是第二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算的话呢，但以理呢三年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被他们认为是所谓的哲士，所以后来他们要杀哲士的时候要来找但以理，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这个是解释了他的在位第二年，其实呢但以理已经被掳了三年多了，这三年宫中的那个训练已经结束了。这时候他就做了梦，他的灵里面就被搅扰。好，第四节，加勒底人就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我们上次提过，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都是用亚兰文所讲的话，所写的文字。亚兰文是当时通俗的文字，因为巴比伦他们已经建立了他的帝国。那为什么这一段要特别用亚兰文写呢？但以理为什么用亚兰文写呢？因为这跟外邦的预言有关，所以这一段特别是跟外邦人他的预言有关，所以但以理特别是用亚兰文来记载这一段故事，所以是跟外邦的预言有关。好，所以他们对王说，愿王万岁，请把这个梦告诉仆人们，仆人就可以讲解。如果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解梦。第五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这个凌迟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就要被切成碎片，很多片，还不是砍头而已，叫切碎。然后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为什么说成为粪堆呢？就是说拆毁了以后不得再建造。所以这很狠的。王很不讲理。他的梦说我已经忘了，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梦，而且你如果不讲解的话呢，那你们要被凌迟，房屋要被成为粪堆。那我已经忘了，这个梦我已经忘了，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后面讲的我已经命定了。所以这里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呢他忘，真的忘梦，真的忘了，一个是呢他没有忘，但是他已经命定，他下了命令，如果你不给我讲梦，如果你不解释给我听呢，你就要被凌迟，你的房屋就要成为粪堆。为什么王这么凶啊？如果他真的忘了，他要人解梦讲梦真的是很难为难的事情，如果他还记得他不讲，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尼布甲尼撒真的是一个暴君，但是呢他讲这些话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这些行法术的行邪术有时候很恶劣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处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很流行这些事情。那就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你从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说，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就是给被掳的祭司和先知并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里亚王和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之后， 那这里的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还不是约雅敬呢、因为约雅敬是被攻击的时候呢是但以理被掳去，但约雅金呢那时候是以西结被掳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已经经过了大概好几年了、所以耶利米就写信、给那些被巴比伦所掳去的这些人、第三节他是借着撒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好，他所以耶利米托人写信去、讲什么呢、我们跳过去看、第八节，我们看到从第八节看到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所以那时候在巴比伦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先知所谓的占卜的，不要被他们诱惑，这就是假先知假占卜的，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因为当时有很多假先知在以色列中兴起，说哦，你们过两三年就会被释放了，但耶利米说、是70年、好，从15节到18节，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是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利米主要是说、你们留在那边不要随便听信那些假先知的话，以为两三年就回来，你们要在那边好好待住70年，反而我们这边没有被掳的人他们要惨了，他们要被掳到万国去。好，然后接下来从19节看19节、开始看、耶和华说，因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21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所以在当时巴比伦那边，不但巴比伦的那些术士啊、先知是假先知，连他们在以色列中说预言的那些也是假先知、所以这些行法术邪术的到处都有，特别在巴比伦、他们想要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控制人、所以这些人呢往往变得太聪明了、太想要掌握人了，所以现在呢尼布甲尼撒呢终于有机会来试试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一直想要控制而且欺骗他，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很聪明的，虽然他有那么多术士法术的、他也要知道这些人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你知道，所以现在终于有机会了、他梦见一个很可怕的梦，他也许忘了他也许没有忘，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试试他们。所以尼布甲尼撒现在做了一个梦、醒过来的时候不记得了，但是呢他灵里面很受搅扰。我想我们人都会做梦、但我们的人做的梦呢大部分都是白日梦，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事实上呢没有太大的意义、许多人对自己的梦很感兴趣、但是不一定有意义的、可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呢是神给他的， 虽然也跟他白天所想的有关，你等下读到后面就知道他白天的确在想这些事情啊。他是一个暴君，他不要告诉人家做了什么梦，但是要人家解梦，所以他说他忘了。但是我们刚才讲说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已经命定了，可能他没有忘。这是一种什么呢？叫做选择性的遗忘。那有的时候你梦，你做梦或者梦到一个东西你不喜欢，或者你听见一些话你不想听，你会有一种暂时的失忆，那种叫做呢选择性的遗忘，因为这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他是故意不记得的，因为我们知道后面他所梦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呢他现在呢就开始要试验这些人。如果你们不把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你们要被凌迟，你们的房屋要成为粪堆。但是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而且大尊荣。好，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那这些人当然 很害怕了，所以第七节啊，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了。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如果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个法子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要向我说。所以王很厉害，他说你们在观看啊，你们要准备一些谎言乱语要向我说话，等到拖时间以后呢，时事改变了你们就可以讲话了。那现在你们就要把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那加勒底人就急了，对不对？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从来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因为这些人很厉害的，他们常常会研究从前的历史如果从前曾经发生过这事情呢，他们可以研究然后判断看怎么回答，但是他们发觉呢，从前根本就没有人问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说呢，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跟世人同居的神明，除了神明以外没有人在王面前说出来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没有人可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特点就是不管你人多聪明多诡诈你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人有的时候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以为什么都知道，但是事实上我们感知道的很有限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懂得有限呢，这就好了，因为这能够使我们降卑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不仅仅这些行法术的，连这些就是那些通灵的人行法术人通灵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就说出了什么事呢？就是说很多事情连撒旦连邪灵都不一定知道他们的知识也是受到限制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撒旦邪灵什么都知道这是我们高估了仇敌因为只有我们的神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只有我们的神是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轻看仇敌但另外一方面绝对不要高估他们你知道仇敌知道很多事情因为圣经上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他们有各样的组织阶层的他们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 这些恶魔，他们是一层一层有组织的，所以呢，因为他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堕落，所以呢，他们被分散在各地，所以每一个国家有一个魔军的，你看波斯有波斯的魔军的，啊，美国上面有美国的魔军，啊，英国有英国的魔军，中国有中国上面的那个魔军就势力的，然后下面有各种阶层的，啊，他们被派去到处观察去看的。所以他们也许知道过去的事，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将来的事，啊，神从来没有把将来的事告诉他们，啊，但是很多人，啊，他们去算命，哇，真的好准呢，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知道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啊，就像飞机也好火车也好，它有一定的轨道的，你可以预测他下一步要到什么地方，啊，所以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当人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是死在罪恶过犯底下，在神的眼中呢，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没有神生命的人。所以他是在什么的律底下呢？那是在罪和死的律下，所以他有一定的律的，啊，所以呢，这些仇敌很厉害，他观察你从前的历史，然后按照这个律呢，它可以推测你的将来，所以通常推测的还算准，但不一定很准，但他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好像是活的，你一个鸽子或是一个鸟，你把它放出去，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到哪里去的，它可以高可以低，可以左可以右的。所以这个老鹰你看一下子好像在地，一下就到天了，在地如同在天，所以有生命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骗了。仇敌常常希望我们觉得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事实上他不是的，他只是借着我们的过去想要推测我们的将来。但是我们是属神，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不受这些控制的，我们乃是在生命跟圣灵的律里面，这是他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啊，这保罗说的，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创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看见教会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然后借着教会人来告诉这些天上的使者执政的掌权的。所以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他怎么知道神的奥秘呢？还要透过教会，透过我们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比这些天使还知道了，更不要说这些邪灵了。好，现在呢，他王就生气了，所以你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要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都是这些聪明人，哲士就是这些聪明人，有智慧的人，那些术士、法术的、邪术的、加勒底人，在他们来讲都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都是这里的哲士。所以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所以你看见啊，他们要杀哲士，在寻找，马上就找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王的命一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立刻要找的是谁呢？但以理跟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为什么呢？仇敌很狡诈的，因为仇敌 就是这些邪灵啊，他们虽然不能看透神的奥秘，但他们知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是神的器皿。虽然他们不能看透神的奥秘，但是一想到神还有他的器皿可以用，他们就想办法呢要除掉神的器皿。如果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除掉的话呢，那神的奥秘就永远没办法显露了。所以你看很厉害的，马上呢他们要去抓的就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事实上他们才刚刚毕业的。好，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就出来了，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所以当事实上你看，尼布甲尼撒招这些术士啊、法术行邪术的加勒底人都到他的宫中去的时候呢，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根本就没被招去，但是要杀的时候呢，你看他们最先一批被找出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撒旦要积极的用各样的方法要除灭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可是呢神掌权，神在掌权。人寻找但以理要杀他，但是很奇妙，杀他的人呢反而听他的话。你看加勒底的人向王要时间，王不给他们，可是你等下读下去你会发觉但以理跟王要时间呢，王却肯给他，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但以理对神充满了信心，所以你看他讲话的时候呢，不亢不卑，他用婉言对来要抓他的人讲话，这让我们想起你记得以赛亚书26:18，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而且你看但以理他不着急，他就婉言对他，而且说你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见了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想象跟逻辑，事情的发生不一定照着我们逻辑发生的，事情的发生呢常常是受信心的管制，受我们信心的管制，但以理虽然年轻，但是里面呢他有尊贵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人是很真诚单纯很谦卑，所以你等一下看见的时候你会发觉尼布甲尼撒王很尊重他，愿意给他时间。这让我们想起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呢他就你看婉言的向但以理但以理用婉言的回答王的护卫长，然后呢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好，你看王就给他时间了，所以但以理17节，但以理就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他告诉同伴，求神怜悯，显明奥秘事，免得他们以及巴比伦的哲士被杀。所以你看见但以理要解梦，他并没有趁机除去这些哲士， 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被利用的器皿，所以他只是他不但救自己，他也救他们，他只是单单的来遵从这个独一的神。而且你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你会看见，但以理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异象跟梦兆，可是呢他没有单独的行事，他去寻找同伴，一同祷告寻求。你看他有这个恩赐啊，他明白异象跟异兆，但是他没有单独。所以真理给我们看见，神的原则是要我们一同祷告，一同交通，好寻求身体的平衡。因为但以理再大，他知道他只是一个人，神的奥秘太大了，并不是一个人，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承担的，是需要身体的。所以在真理给我们看见呢，但以理很谦卑，他并没有因着他有这样的恩赐他就独断独行。事实上呢，他马上去找他的同伴，一同来祷告，还来寻求神的旨意。好，我们现在继续交通啊。好，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起啊。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行的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所以神果然施了怜悯，将智慧才能赐给他，而且在夜间异象中呢，就给但以理显明。我们晓得约瑟他有神的智慧可以解梦，但是现在更难了，把别人的梦重新在异象中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这只有神能够办得到，这真的是只有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才有。那在新约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意象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如果你读第十节到第十节开始啊，很特别的，因为那是扫罗在大马色见到光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眼睛看不见了，三天都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啊，吃不下了啊，因为这个太可怕了对他来讲。好，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拉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拉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所以你看见主在异象中向亚拉尼亚显现，启示他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见一个人啊，他正在祷告。然后又看见一个人。所以你看见在异象中里面他又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异象中的异象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 就是他自己哦，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亚兰尼亚是在异象中得到神给他的印象，然后也看见在异象中呢，他这个人亚兰尼亚在那边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当然亚兰尼亚他很害怕，因为这个人是专门逼迫圣徒的，但主对他说你不要怕，只管去。所以他最后他终于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所以你看见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在但以理的这里面呢，他能够把尼布甲尼撒的梦重新再印在但以理的异象异梦里面，也能够让亚拉尼亚在异象中看见扫罗，然后呢又看见他自己进来按手，后来事情果然发生。所以神能够行这样大的神迹，启示但以理把尼布甲尼撒的异象给他再看见，那他第一件事就是赞美神，因为他知道并不是他比别人聪明，而是神的恩赐，荣耀是应当归给神。所以你可以看见但以理这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很清洁的人。我们很容易一得到异象把主都忘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赞美，因为他知道不是他自己，他也知道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果然你看犹大王被废掉了，尼布甲尼撒起来了，时候日期都在改变，废王立王，然后把智慧知识启示给智慧聪明的人。所以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他马上就俯伏称赞神，敬拜神。好，24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你看他说不要灭绝，他狠一点的话就是把那些人灭绝掉，都是假的，但他没有，他反而帮他们求情了，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 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他特别为神做见证，他是在王的面前称颂神，完全没有荣耀自己，反而把自己隐藏起来，荣耀完全归给神。这真的不容易，这跟我们的见证何等的不一样。我们的见证是见证主，但不知不觉也会露一点我们自己，沾一点光。但是你看他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完全没有荣耀自己，荣耀完全归给神。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不是我比人家聪明。那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譬如说在特别是在被掳这一段时间，譬如说在你看在以斯拉记也好，离西米记也好，但以理书也好，你看他常常提到什么呢？ 诸天的神。为什么称为天上的神呢？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读创世纪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你记得那个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对不对？结果罗德被掳了，有人来告诉亚伯兰，亚伯兰就带了318个人一直追到但呢，把敌人杀败。你看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四王远征军过来打败了五王，这么厉害的一个军队，亚伯拉罕只不过带了318个人就把他们打败了，把财物啊这个侄儿罗德全部掳回来了。这时候你看索多玛王出来了，在王谷迎接他，所以他很容易骄傲的，不知不觉他会骄傲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喝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怎么祝福呢？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特别讲到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是他应当称颂。所以这一个神至高神的祭司马上提醒亚伯兰，是这位至高的神，这位天地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后来亚伯兰怎么对所罗巴王讲呢？他说：“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这是所罗巴王对亚伯兰说的话，你可以把人口给我，财物你都可以拿去。但亚伯兰对所罗巴王怎么说呢？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你的东西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所以在这里你看创世纪十四章两次提到天地的主，一次是麦基洗德，一次是亚伯兰。为什么称天地的主呢？因为在这里神得到了亚伯兰，神得到麦基洗德，他不仅在天上掌权，因着这些人呢，现在他在地上也能掌权，所以他成为天地的主。但很可惜，你读了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后来神因为他百姓的罪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而我们的神呢自己也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宝座。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你看见荣耀回到天上了，所以当他们被掳以后，荣耀回到天上了以后呢，他就不再称天地的主了，不再称全地的主，而是天上的神。这个时候也就是外邦人掌权的时候开始了。可是很奇妙，圣经上另外还有一处也称天地的主，是谁呢？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如果你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25节26节，主耶稣怎么讲呢？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了，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主要称为他是父啊天地的主呢？因为在父在地上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可是现在在但以理这边呢 不一样，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现在被称为天上的神。所以但以理在这边特别提到，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了。这里日后必有的事是讲到什么呢？一直说到末日，说到主第二次再来。所以现在这个梦神启示尼布甲尼撒王，是一直讲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如果你读29节你知道其实尼布甲尼撒没有想到那么远。29怎么讲？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所以尼布甲尼撒在想什么呢？你看他在想一件事情， 而这个梦呢，他所做的梦呢，跟他想的有关。所以我们说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但是我们也说，不是每个梦都有意义，或都带有任何的启示，所以我们对梦不必太认真。但如果是出于神的梦，一定有意义的，一定有启示的。那但以理想到什么呢？他想到后来的事。他是一个帝国的君王，巴比伦帝国，他是一个帝国的君王。他在床上很自然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谁继承他的王位，想到他这个帝国能够维持多久，这个帝国将来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他想的是跟他自己有关的。但是神呢，却把日后更远的一直到最末了的是指示尼布甲加利沙王。所以一直说到主的再来，说到弥赛亚的日子。好，三十节他特别提到，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因为尼布甲尼撒知道但以理的智慧比那些术士那些还要 好十倍，我们在第一章就读过了，胜过十倍。但是他说呢，这个奥秘是显明给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这一切的活人，只有一个目的，是要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意念，这个是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所以但以理一点都没有沾光。好，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银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他现在梦见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呢，事实上就说出了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你会看见主耶稣引用了这个话。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这是主耶稣讲的啊。他说，主耶稣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外邦人的日期呢，有一段的时间，但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的时候呢，主回来了。但是外邦人的日期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这个大梦，这个梦见这个像的开始，就尼布甲尼撒攻破了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有一个日期叫做外邦人的日期，这是主耶稣特别讲的一个名词。他有开始有结束，所以他的开始呢，就大象的那个金头开始了，但他的结束呢，就是外邦人的国度结束了。所以世上的那时候，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后呢，主要回来的要建立国度的，就像启示录所讲的，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外邦人的日期。所以你看整个大象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所以很奇妙从尼布甲尼撒开始，一直到主第二次回来，整个外邦人的日期呢，用一个大象就可以发表。 哦，你看我们的神多美妙，哦，我们知道神造人，哦，乃是照自己形象造的，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哦，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陆地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为什么呢？好荣耀神。但是人因为仇敌的试探落在罪中，所以你看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他们就落在罪里面了，到了第六章更可怕了，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十一章就完全落在世界里面了，所以他们就建造巴别塔，还有巴别城，集体背叛神。所以撒旦是被称为世界的王，因为他在背后控制整个世界的。那神怎么做呢？你到创世纪十二章，神就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就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又变成一个国，到最后呢，大卫做王，做宝座，合神心意，神也应允他，他的后裔要做宝座一直到永远。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不但没有在世上成为神的见证，把万国带到神的面前，反而离弃神拜偶像。你看这是以色列人，对不对？结果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现在呢，外邦人掌权，所以外邦人的时间就开始了，所以就开始梦见了这个大象。好，现在外邦人开始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一方面你就看见啊，神借着这个外邦人，借着这些尼布甲尼撒的这些外邦呢，是来作为他手中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人，使他们悔改。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外邦人机会，让他们被神使用。所以尼布甲尼撒现在在神的手里面，他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成全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也可能心高气傲，不尊重神，结果成为撒旦手上的器皿，被仇敌利用。好，现在尼布甲尼撒想到在他之后他的帝国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他对这个很感兴趣。但神乃是启示一直到末了的事，神所注重的跟尼布甲尼撒所注重的完全不一样。神注重的乃是弥赛亚，神想到的，神注重的是弥赛亚，不是尼布甲尼撒。神想到的呢，是他自己的儿子，不是这个大象。这是神所关注的。尼布甲尼撒所关注的就是他的自己，关注的就是这个他的象，他的帝国将来要怎么办。所以你看，所以神要启示他，在他最掌权的时候，启示他呢，有一位神在管理一切。可是很可惜，你要知道，当人处在高位的时候，常常忘了这一点。你知道，当我们得意的时候，早就忘记神了，对不对？所以神是启示他有一位掌权的，在天上掌权的这一位神。可是尼布甲尼撒处在高位，常常忘了这一点。他如果知道这一点，而且真正的敬畏这位神的话呢，谦卑在神面前，他能被神使用的。而且可以神可以借着他带进神的国的。但是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他失败了。好，现在他梦见了什么呢？一个大的象，非常的高，非常的光耀，但是形状呢非常可怕，站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大象呢，是说到了人的国度，因为你接下来你看见这是人的国度，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的国度，代表整个世界的权势。你知道世界的权势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又光耀又伟大， 但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呢？只是一个像。什么叫像呢？没有生命。但是你记得哦，保罗在大马色也看见了一个，但他看见的是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人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因为他的头在三层天上面，因为主已经升天了嘛，坐在父神的右边嘛，但是他的身体呢在地上，所以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主明明已经升天了，但为什么你逼迫我？因为当保罗在逼迫圣徒的时候，主说你是逼迫我，所以这些圣徒呢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他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所以他看见的是什么？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且是一个活着的人，充满了生命。所以你记得吗？全世界啊，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人跟一个像。这个人呢，这个顶天立地的是活的人，是基督跟他的教会。凡是不属于基督跟他的教会呢，在神的眼中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像，是一个外邦人的国度而已。所以他一看到的是一个大像，很光耀，但这是人的眼中看见的，在神的眼中只是一个像而已，没有生命。好，这个像呢，它有金的头，银的胸臂，铜的腰跟腹，铁的腿，半铁半泥的脚。但你如果懂化学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比重完全不对了，对不对？头重脚轻啊，你知道这比重，金子的比重是最重的啊，金子的比重有 19.8。但是银呢剩下 10.5 了，你看马上那个重量就不一样，比重就是说一定的体积里面它的重量，银就剩下 10.5 了，那铜呢剩下 8.5， 铁呢就剩下 7.6 了，半铁半泥那个泥巴呢只有 1.9 了，所以你看头重脚轻就站不稳。所以整个世界的权势啊，刚开始很辉煌的，但到后来你就发觉越来越脆弱，所以难怪一个小石头打在脚上它就倒掉了。所以你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就砸碎。金银铜铁泥一同粉碎，如同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你看这个这么有权势的金银铜铁这个大象呢，到后来呢你找都找不到银子。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说到了凡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好，第36节他特别讲到这就是拉梦，你看但以你多讲了多有把握，然后他说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拉梦。然后他特别提到什么呢？我们。所以你看见他在王的面前，他们不但私底下一起祷告，他们也一起出现在王的面前做见证。但以理没有自夸他一个人，他讲的是我们，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拉梦。好，37节跟38节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为什么称他是诸王之王呢？因为他这个帝国下面有很多的王嘛，所以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你看这里但以理解这个梦很有意思，他说你不但是诸天之王，而且天上的神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给你，但他补上了一句话，这一般我们不会讲的，他说连世人所住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交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为什么他提这些呢？因为他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所以你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你记得第一章啊，从第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并全地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所以这些话呢，是对亚当说的。这是神对人的造人的旨意，就是你不但你要管理这全地的，所以陆海空的这些走兽、鱼、飞鸟都是你要管辖的。但是亚当失败了，可是神没有失败，所以你后来我们在审判临到了之后呢，然后呢，全地被毁之后，留下了挪亚一家。到了挪亚呢，神又讲了同样的话，所以你来到第九章啊，你看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啊，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你看，神重复了一句话，因为这是神对人的旨意。所以旧的天地被挪去，留下了挪亚一家以后，神重新来对挪亚讲话，也是讲同样的话，可惜人还是失败。所以到了诗篇第八篇，大卫从启示里得到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很熟悉，很快的看一下好了，我们都很知道。第八篇内容也是一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第五节好了，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洋流、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营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对人的旨意，现在呢，神把他交付尼布甲尼撒的手，使他掌管这一切，代表什么呢？外邦人掌权。然后神借着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你就是那个金头。好，39节，在你以后并另兴一国不给予你，那这一国是什么国呢？你如果读到后面第5章28节以及第8章20节5章28节有说到，8章20节有说到，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这两个民族合起来执政，所以呢，你看见他有两个膀臂，所以你看神的预言多准，从金头，当巴比伦帝国过去以后呢，第二个帝国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它是两个民族共治，所以称为两臂啊。好，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三国呢，如果你读到第8章21节，那你知道是希腊，因为他已经讲的是希腊。所以事实上呢，但以理书已经告诉我们这三个国是哪三个国了。从历史上也的确是这样子， 巴比伦之后就是马代波斯，就是希腊。你不要忘了，当但以理在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也不过才来到马代波斯而已，但他希腊都已经讲出来了。好，四十节就讲到了第四个国了。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白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第四个国，但以理书没有提起名字，他有给我们资料，但是没有提名字啊。好，四十一节，你既看见象的脚跟脚趾头，你看当他讲到梦的时候，只讲到脚，没有讲到脚趾头哦。那这里呢，解梦的时候，他把脚趾头讲出来了啊。脚跟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犁，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你从别的资料里面，我们知道它是指着罗马帝国。后来罗马果然分成两条腿了，东罗马跟西罗马啊。所以你看，一直到罗马啊。好，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好，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那什么叫做列王呢？列王不是指着尼布甲尼撒，不是指着这马代波斯王啊。这列王就是讲的这十个王说的，就是那十个指头啊，所以他现在讲到十个指头，就是指着列王，这个我们读到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啊，跟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十王，所以这十个脚趾头呢，也就是十个王，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讲的十个角。但这里已经跟我们解释了，他讲的列王就是那十个王，所以那十个指头其实就是十个王，因为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很清楚了，列王在位，指着十个王说的就是十个指头。那另立一国呢，就是神的国，弥赛亚国，这国要存到永永远远啊！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就讲到啊，这世上的国啊，都要变成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跟这十个指头出现有关系，十个角、十个王出现有关。好，四十五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非人手凿的石头，就说到了弥赛亚及他的国度。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神启示这些呢，主要是让他降杯。结果四十六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为什么要下拜呢？因为只有不跟世人同居的神明才能够解，所以他把他当神了。在他先下拜，你不会向一个人下拜，除非他是王。但以理下。你不讲的他像但以理下拜，就知道他里面真的是有神的灵啊，在他里面，并且吩咐人给他供上供物和香品。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要需要供物和香品？就是神嘛啊！所以他把但以理当成有神性，把他当作神了。然后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败坏到这个地步， 真巴不忘，真巴不得有一天世界上的人能对我们说，对我们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为什么但以理他们能够这样子呢？也但以理他们向着神这么单纯，完全的心思归给神，从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为神所用。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呢，神使他但以理成为巴比伦的总理。真是高抬他，也因着但以理的推荐，这三个朋友呢，也成为在王宫中重要的一些成员。